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刚才读的圣经，圣经说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，这是主耶稣大概最后几个月的事情了。他上耶路撒冷，不过呢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这个是比较特别的，等一下我要说明。到了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就迎面来了，然后就呼喊耶稣，可怜我们吧。那耶稣就可怜他们，跟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他们还没好，不过他们有一点点信心就去了。正去的时候就好了，其中有一个人看到自己好了，赶快跑回来，来感谢耶稣，伏伏在耶稣脚前，大声归荣耀给神。这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，耶稣看了之后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，他说，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？医好的不是十个人吗？怎么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外族人，回来归荣耀给神呢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然后对这一个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是刚才读的圣经的内容。那我要讲的题目，那九个在哪里？从这一段圣经我要讲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神看重感恩的人，神看重感恩的人。第二件事情我要讲，神赐恩给求恩的人，神赐恩给求恩的人。第三件事情我要讲，神加恩给感恩的人，神加恩给感恩的人。圣经没有讲感恩节，没有哪一天感恩节在圣经里面。感恩节是美国他们初代移民到这边来，五月花号，他们第一年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、疾病、气候，死了很多人，不过有印第安人帮助他们种植玉米，种植一些蔬菜，然后打火机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抓了很多火鸡，以后第二年生活就过得很好，以后就有感恩节的产生。不过圣经里面论到感恩的经文多得不得了，我们这个月要各位背的圣经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下面凡事什么谢恩感恩。圣经说到，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所以天天都是感恩节，基督徒不必等到十一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，天天都是感恩节。保罗说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，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罪的权势、死亡的权势。所以诗篇里面很多经文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 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就是荣耀神。我们刚才唱诗就是感谢神，刚才天牧领我们一同敬拜，一同祷告，都是感谢神。诗班唱诗，感谢的诗歌，我们一同在这边敬拜。圣经里面明显提到这样感谢的经文至少130多次，那么还有一些附带感谢的经文。一个基督徒越来越灵性成长，应该就懂得感谢，要不懂得感谢，我们灵性没有长大。一个婴孩他是领受，只懂领受的，婴孩不会感恩的，他领受是理所当然，这没有错的。但是婴孩过了，慢慢变小孩，慢慢长大到青年，到成年，他就越来越懂得感恩，对于父母的恩情懂得感恩。要是一直不懂，那他的精神有问题，他的成长有问题。黄师母就是我太太啊，前不久啊回到香港去开会，那回来呢就顺路经过洛杉矶去看女儿啊，在女儿家住了4天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呢？大概都是我晚上10点钟啊，他知道我在家，那么10点钟我就接电话。每一次接电话，他们都在饭馆里面吃饭啊，声音闹哄哄的。我你们在哪里？在饭馆里。哎呀，我就好羡慕，我这次没有去啊。这个孩子长大了，父母亲一来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热情款待。而且女儿特别请假一天啊，就玩就是陪母亲去玩啊，我就心里很安慰啊。孩子长大要不懂得感恩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就是孩子没有真正这个脑子不对了啊。可是基督徒啊，有的时候我们长不大啊，我们不但要求恩典，我们要懂得感恩。主耶稣说那9个在哪里呢？我就揣摩他的心啊，我想主耶稣心里啊，一个是很叹息，应该10个人都回来感恩才对啊，怎么只有一个懂得感恩呢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这是早期跟随耶稣看过耶稣的人都马马虎虎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相信若哥一定超过1/10啊，一定是感谢主，很多人懂得感恩的啊，一定是比这个1/10强。当时只有1/10啊，但愿我们10%、100%啊，都懂得感恩。所以一个那9个在哪里是一种叹息。但是另外一面是一种可惜啊，因为耶稣预备了更大的恩典，预备了更宝贵的恩典，人是看不见不明白的，那一些真懂得感恩的人耶稣才给他，不懂得感恩的人就失去了更多恩典的福气。那9个在哪里呢？耶稣预备把更好的恩典要给他，没有，他不在，只有一个人得着了。得着什么？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，你起来走吧。等一下我要讲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远超过身体大麻风的捷径，这是一种属灵大麻风的捷径。人所得的，人所求的，大概是我现在看得见的，我现在在我肉身，在我今世好像很宝贵的，人求那个得了之后有的时候都忘了感恩。其实主耶稣要给的远超过看得见的，远超过今世的，要给的是看不见那永恒那一个心灵中的福气。主耶稣 要给什么人，是看重那一些感恩的人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感恩节快到了，趁这个机会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不但是求恩典，求恩典他蛮有恩典会给我们的，虽然只求恩典，求恩典算是比较初级的基督徒可以求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他是蛮有恩典的，但是得主的恩典不要忘记感恩，若不懂得感恩，那就是生命没有成长，那就是太在婴孩的阶段，不懂得感恩也失去了神赐更好恩典的机会，那就是九个在哪里呢？预备了这么好的救恩，预备了这么伟大的属灵的福气，只有一个人得着了。神是乐意赐恩给求恩的人，甚至没有求神都会顾念。刚才我们读圣经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，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么经过什么地方呢？谁记得告诉我？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。那你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很自然呢，还是很奇怪呢？奇怪还是自然？哦，感谢主，圣经很熟啊。我举个例就知道奇怪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比方说我要到费城去，到 Philadelphia， 在我们南边。如果我说我要经过 Princeton， 然后再经过 Trenton， 然后到费城，请问奇怪呢还是自然呢？很自然，往南走。如果我说我到费城去，我要经过 Manhattan， 还要经过 Albany， 请问奇怪还是自然呢？奇怪了，怎么往那儿走啊？你的汽油太多吗？还是怎样？方向搞不清。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却经过撒玛利亚，然后经过加利利，这是他特意要这样去的。耶稣知道有十个长大麻风在那一边很痛苦，切切希望得到洁净，所以他就绕到撒玛利亚，他就绕过去走下来。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的安排和记载，我们知道大概耶稣那个时候在以法莲，在犹大地的北方，他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向南走就到了，很快他就绕到撒玛利亚，向上走，向北走，然后经过加利利，然后走约旦河外下来，经过耶利哥。耶稣关怀，耶稣怜爱那十个大麻风，是在痛苦中的人，是别人所轻视的人，耶稣绕道而去。有的时候耶稣为你的缘故，他关心你的缘故，他会绕个道，他故意要恩待你。愿我们常常经验主那奇妙的作为。那如果各位知道大麻风，你就觉得耶稣的恩典真是太大了。大麻风在旧约里面啊，利未记十三、十四章记载，长大麻风的人大家都怕的，所以要赶到他们的社区外面的，不可以住在社区里面。长大麻风的人要单独居住在他们的营外，帐篷之外，而且他们还要把衣服都撕裂，然后蓬头垢面，嘴巴还要蒙着，然后自己要喊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啊，不洁净啊。他们住在城外，住在外面，隔绝，撕裂衣服，头发蓬下来，蓬头垢面的，呼喊不洁净了，没有人要接近他们，没有人愿意去接近他们，也不敢接近他们，免得被传染。 躲避都来不及，主耶稣去找他们，他是特意去的，他不需要走这条路的，他绕过去就是要去找他们。现在医学比较进步啊，大麻风的病人越来越少了，可能在座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大麻风啊。大麻风看起来实在很可怕的。我刚刚出来传道啊，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啊，年轻传道人，我在台湾南部台南，那个时候台湾北部一个麻风医院，南部台南一个麻风医院，那做传道人呢，这个麻风医院是基督徒开的，基督教宣教士来开的，他就来找，他说请你们教会啊派传道人一个月跟我们讲一次道，那么另外的是别的教会轮的啊，一个月一次。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传道人，所以我跟那个传道人呢就轮流去麻风医院讲道啊，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接触麻风病人啊。麻风病人那些看起来是很可怕的，为什么可怕呢？很多人呢这个鼻子就没有了，鼻子就腐烂就没有了，有的是耳朵没有了，有的是嘴唇都烂了啊，这边烂一块那边烂一块啊，在那边看下去啊，讲到那一开始很不习惯的，感谢主，你们都有鼻子都有耳朵哈，我看了都不会难过。如果都坐着没有鼻子没有耳朵，你怎么讲道都讲不出来啊，那里面心里面的感受啊真是很复杂啊。那么有的时候有点担心啊，会不会被传染，那个里面说不会，你放心哈，绝对不会给你传染的哈。果然没有传染，不然我要传给你们了哈。啊，感谢主，但是啊，真是不是那么喜欢去接近的，啊，有点躲避的心态。主耶稣基督就是找他们啊，他就绕到特别从这个以法莲转到撒玛利亚，转到加利利，进到那个村子要去找这样的人。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真是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。找最需要的人，找最痛苦的人啊！世上尊贵的人我们喜欢接近啊，好的各面都是好条件的我们喜欢接近，这样的人好像是最后考虑去接近的。主耶稣却特地要去，他不但是一个大麻风的病人，他还是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已经四五百年是世仇仇敌啊，不愿意见面的，不愿意谈话的，因为撒玛利亚人的宗教信仰是有混杂的，撒玛利亚人的种族也是有混杂的，犹太人自认为宗教信仰最清纯，自认为他们的种族是最清纯，所以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。我想这个背景我简单说各位就知道了。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的？公元前722年，北国十个支派因为历代都拜偶像，拜巴利，从所罗门死了以后啊，北国通通在拜偶像，结果到了公元前722年，神就允许亚述帝国把他们灭亡了。这个十个支派里面的高官贵族那些有钱人啊，通通被俘虏，通通带到亚述去了。那么留下贫困的十个支派以色列人在那一边种田，在那一边做出工，然后亚述帝国把外邦的一些贫贱的人就移民到巴勒斯坦来，住在十国的所在地，以后这一些外来的就跟以色列的剩余的百姓就通婚，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民族，那就是撒玛利亚民族啊。 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隔阂？因为犹太人自认为种族非常的单纯，撒玛利亚人是不单纯，所以不要跟他们来往。但是这一些人呢，又都读圣经，因为一直读圣经的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也都敬拜耶和华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摩西五经，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敬拜。那么这样的敬拜跟旧约时候很接近，却有一点混杂。那我想简单，这个历史我不多讲啊。北国是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，南国只有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跟便雅悯，他们还有八个皇帝是敬畏神的，他们传了20代啊，八个敬畏神，但是后来很多不敬畏神，所以公元前586年，神也允许巴比伦帝国就把他们灭亡了。南国灭亡之后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，但是神怜悯他们，过了70年，让这一些在巴比伦的犹大支派的后裔回国重建圣殿。所以他们就所罗巴伯带队啊，5-6万人就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，来敬拜耶和华。建圣殿的时候，北方的撒玛利亚人就主动来合作，我们一起建吧，我们也拜耶和华，我们也读旧约圣经，我们也是信仰一样的内容。结果犹大支派回国的人避免混扰的情况，说不要，我们拒绝。犹大支派的这一些后裔，他们自认为信仰的真正真纯，自认为种族的真纯，所以拒绝撒玛利亚人。这些故事啊，你们可以在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里面都可以读到啊。他们把他们赶出回去啊，不要他们。那结果就产生了两个民族的冲突啊。那南边犹大支派的后裔以后就称为犹太人啊，从犹大支派这个名称来的。所以犹太人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用的名称，以前都叫以色列人。那这两个种族彼此互相敌视，北边的撒玛利亚人说，好吧，你不让我们盖，我们就自己盖，在基利新山他们盖一个圣殿。基利新山就在事件的旁边，就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井旁，那个叙加就是事件旁边，基利新山在那边盖个圣殿。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，我们祖宗在山上礼拜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礼拜，当时就分两个地方礼拜。那他们不相来往的。那么撒玛利亚人又是长大麻风，在当时犹太人眼中那是最不想接近的人了。可是主耶稣就是故意跑去要找到包括这一个人在内的10个大麻风，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慈悲爱我们的主。但是最大的爱其实不在这里，还不仅这一个，最大的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主耶稣来到世间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上耶路撒冷，上耶路撒冷做什么？我们都很明白，那就是要上十字架。耶稣上耶路撒冷，照圣经讲，这就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，可能几个月。以后耶稣绕到加利利，然后走约旦河外，一直向南走，然后到耶利哥。以后从耶利哥就上耶路撒冷，上耶路撒冷只是最后一个礼拜了。他被逮捕了，以后就被审问，以后就被鞭打， 以后被钉十字架，完成救恩。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要上耶路撒冷，要上十字架，这是更伟大的恩典。人所害怕的是身体的大麻风，神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大麻风，那就是罪。神所关心的，人被罪所苦害，需要从罪里被拯救出来。没有被罪拯救出来，比肉身的大麻风更可怕。罪让人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苦毒、贪心、争斗，然后有凶杀等等的事情。这几天各位如果看报纸或者听新闻，大概总会听到加州这个 Peterson 被判有罪的这样的新闻。如果你想想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怕，每一次看到电视上 Peterson， 我太太就是黄师母常跟我讲一句话，这个人外表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，真是五官端正啊，又有一点英俊潇洒，这么可惜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这样一个好像是一表人才，怎么会弄到把自己的太太还有快要出生的孩子通通去害死呢？这个是想不通的事情啊。那是因为可能他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，这又是罪在里面，罪在里面的影响太可怕了，让我们想到之后真是莞尔叹息啊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所看重的不仅仅是外面的大麻风啊，这个外面大麻风其实人在世上都要过世的啊，人有各种不同的疾病，大麻风是疾病的一种而已。人内心的大麻风那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有的时候你说我大概没有像 Peterson 这样子啊，如果心中存有误会，存有苦毒，存了恼恨，那一种在上帝看起来是半斤八两了。我们真需要一个大能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脱离了心灵的大麻风，而这件事情就是耶稣要做的事。那九个在哪里呢？耶稣后来跟这一个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那就是这一个人蒙到灵魂的救恩，蒙到了灵魂的洁净。为什么这样讲，等一下我再说明，等一下我再比较详细的说明。神赐恩给那感恩的人，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。另外那九个人虽然得到身体大麻风的洁净，却失去了心灵大麻风的拯救。人即使有健康的身体，一表人才，英俊潇洒，却会做出像 Peterson 这样的事情，那可怕，真是可怕。你除了这两天看新闻呢，除了这个事，大概另外一个大新闻，那就是阿拉法特过世了。我们就想到这个中东的战乱，那阿拉伯人、以色列人、巴勒斯坦人，那真是恩怨情仇，他们是一个祖先的。好多年前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就问一个阿拉伯的孩子，我说啊，你懂不懂啊，你跟以色列人他们，你们是亲戚，你们是一个祖先一个亲戚。他说我们当然知道嘛，怎么不知道啊。我说你们知道怎么现在打来打去，打到现在打不完呢？他说当然是他们不对嘛，他们不对，所以我们打他们了。哎呀，这个兄弟啊，兄弟之情都被罪在里面所破坏了。阿拉法特过世了，我们真是要祷告，求神能够赐下中东的和平啊！真是里面的仇恨太深了啊！那这个影响到还有更另外的，比方如果各位这两今天看报纸啊，大概就有消息啊，我就今天早上翻个报纸，这个宾拉登啊，宾拉登，他手中有核子武器的。 他有这些生化核子武器，很可怕的，他不敢用的，除非回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种宗教的领袖同意他用。结果现在有了，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回教领袖给他书面的一种绝对权利，那他说了，我预备用核子武器要来攻击美国，在美国制造更大的恐怖和暴乱。请问美国在哪里啊？就在这里啊，告诉各位小心啊，一个核子弹啊，威力强的几百万人啊，就没命了。他丢在纽约，那我们逃不了的啊，纽约跟这边不远嘛，你开车来不及的。在50年前，一颗原子弹丢在广岛，十几万人就死了。那个是一个威力很小的东西。现在的核子弹威力大过几百倍、几千倍。宾拉登手中有这个东西，已经得到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宗教领袖给他的书面，说你可以用这个来杀害美国人。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杀害回教徒，所以可以这样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这是今天报纸啊，这是真的。如果罪恶在人心中，那是何等可怕的大麻风啊！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